第六章启示录。第一节，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，你来。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便说来，胜了又要胜。揭开第七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，你来。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个大刀赐给他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，你来。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黑马骑在马上的，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，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，你来。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，名字叫做死，音符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真觉得我们需要你智慧和启示的灵。若不是你开启你的话，就没有人能明白你的话。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愚昧的人，我们不要我或者我们有一点的基础，但是主啊，但愿你十字架今天下午在这倒空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完全被你倒空，好让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话。主啊，不要因着我们一些的成见，我们自己以为是的道理，主啊，就模糊了你的启示。所以主，我们何等愿意，当我们一同在你话语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真是存一颗谦卑的心，一颗受教的灵，也给求你给我们个能听的耳朵，好让我们聚在你脚前的时候，能让你的话来充满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我们继续昨天晚上一天所交通的。那我们昨天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结束在第六印，但是呢我们很明显第一个印没有讲，因为第一个印是很重要的关键。那么这一段圣经也关系到我们怎么解释圣经。讲到这六个印的时候，或者七个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特别是我们说过，大概是十九世纪大概初的时候，大概1928年左右或者1930左右，那个时候呢，神在英国就兴起了一班的弟兄，不止一班，好几班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读预言。那么向来呢，读圣经、读启示录的预言，都是认为说大部分的预言已经应验了。比方说17章讲到那个这个兽。比方说讲到那个巴比伦的事，那么许多人就认为说，那个应该已经教会历史已经应验了。所谓的敌基督呢，其实就指着教皇来说的。所以可以说，长期以来，自从马丁路德、加尔文以后，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就认为很大部分的圣经启示录都已经应验了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启示录大部分，如果你就从历史上来对照的话，那么很多都可以一五一十的应验。不过这个应验呢很辛苦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如果你真的要和西洋史来比较的话，你发现它不是完全按照字面来应验。比方说1260天，那么如果你真的只把它解释作天的话，那么最多只有3年多，你没有办法来解释那么长的教会的历史。所以为着你要解释整个，为着要说圣经已经应验了在教会历史所发生的，那么很自然，或者在罗马帝国所发生的，所以你很自然呢，你就需要 把那个天就要换成年。那么这样解有没有完全的困难？我们知道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说一点没有错，你记不记得这个探子打发出去，他们四十天回来，结果然后呢等到以色列人暴动的时候，神就让他们就任凭他们就漂流到旷野，然后从此以后就漂流在旷野38年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神为什么让他漂流38年呢？因为神说一天要顶一年，所以40天呢就是40年。那么40天呢就是40年，那么所以呢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，是有根据的。那么好了，所以呢整个的历史派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启示录，认为很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。但是从这个角度，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圣经的话，我们知道解经最重要的基本上就是尽可能的，谢谢，尽可能的按照字面来解释，除非你按照字面解释到一个地步变成荒唐了，变成不合理了，那当然那个时候可能应该要按照表号来，按照灵意来解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基本解经的定律。但是呢虽然如此，我们知道说所谓历史派的弟兄们，他们的的确确也能给我们一个很完整的一幅图画，告诉我们说启示录是预言，但大部分都已经应验。但是19世纪我们说神在英国兴起达比还有其他的人，那么他们呢曾有一度在一起有追求，在一起读圣经，在一起聚会。那么在一起聚会，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神的的确确把那个亮光就赐给他们。那么他们有个新的发现，他们认为说呢启示录大部分应该没有应验。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们认为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以经来解经，就是说这里面许多的表号，这里面许多的意思，你不能随便解释的。因为如果那样的话，你会发现说在历史派里面所有的著作，你发现10个人有10个不同最后的结论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困难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这达比这班弟兄们，他们的的确尤其弟兄会的弟兄们，他们认为说神的话只能用神的话来解释，我们自己没有自由。所以当他们读到这个第一印到第七个印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第二个印讲到战争，第三个印讲到饥荒，第四个印呢讲到死。那么如果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你记得马太福音24章我们的主说了一段的预言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24章。马太24章呢讲到这个是很有名的预言了。所以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的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就讲到第7节，看见吗？然后说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么如果你和下面主耶稣所讲的大灾难你一连起来的话，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要有什么情形呢？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这当然是战争呢。然后呢必有饥荒，那么当然指的饥荒说的，还有呢地震，那么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所以如果根据主所说的这个大灾难是指着将来，特别是你如果仔细读21节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那么然后呢这里面很自然的下面就讲到第基督， 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，你只要把这里的战争、饥荒、地震还有敌基督连在一起的话，那么这应该是一把钥匙啊。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的话，那么当然现在你回到这个启示录第六章，那么好了，我们暂且不去看第一印是什么，第二印很明显战争，第三个印很明显是饥荒，然后第四个呢，当然我们知道是指着死，那没有，因为地震呢，那么等等，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四个印，后面的三个印都对了。所以现在只差下一个什么，只差的一个是什么呢？只差的一个就是第一个印不知道是什么。所以你很自然填空的时候呢，那么你再读读第七个，读第一个印呢，你看见说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便出来，然后呢胜了又胜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只是拿着弓，所以可见没有剑呢，所以可见他是假基督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24章跟这一对照的话，那么结果这一半，所以我说达比也好，我们现在目前称的未来派，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启示录很多的预言是要在将来才应验的。那么在未来派里面，那么又分好几个学派，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派。时代派呢，特别是可以基本来说就是弟兄会的神学。所以你把这些或者弟兄会对于启示录的见解，所以如果你要跟随，你如果真的照着时代派的解释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那么这个第一个印到第七个印乃是指着什么？乃是指着世界末了说的，最后说的。所以呢，他回过头来解释第四章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他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。那么他把以后必成的事，其实这是指着将来的事。那么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将来是遥远的将来呢，还是最近的将来。但这一班弟兄们很自然就把它推到什么？推到遥远的将来。遥远的将来就指着主要回来以前的将来说的。所以呢，不要忘记，当你这样解释的时候，弟兄们有一个基本的假定，这个假定就是你把它推到最后面去。那么这是一个地方。第二个地方呢，就是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不是敌基督要和以色列要签约吗？那么有多少年呢？有七年。然后呢，有一期之半的时候，那么敌基督就把他的偶像就放在这个殿里面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所以如果你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那么意思就是说敌基督最少有七年，他出现以后最少有七年。那么当然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灾难的时候。那么现在要问说，那所以呢，那既然是七年有灾难，那加起来应该那总共是2520天。所以呢，这个解经的人呢就对号入座了，他就认为说从第六章以后一直往后面去，那么其实就是最后的2520天。所以他认为说天使所说天这个有声音说对约翰说你上到我这里来，那么很明显的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从第四章开始这些都是，所以他解释这些通通是最后很遥远最后所发生的事。那其实圣经呢很自然，你这里讲到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，那么你记得这个第二章还第一章还讲过一次，主对这个不这个主对怎么对约翰怎么说呢？他说对第十九节他说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，那就第一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所以这是很自然的，现在就是指着约翰那个时候的现在，将来就是在约翰看见这些现在的事以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。那么这个将来是包括遥远的将来，也包括最近的将来。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，我们不是昨天已经看过吗？就第二章一面七个教会是指着第一个世纪的七个教会说的，但是呢我们的主的话应许不能落空，尤其是腓立帖腓的教会，那个应许是叫他们能够免去那个大灾难，但第一世纪大灾难没有来到， 所以神的话不会落空的，那就表示说这个教会，这些教会是一直要持续到主再来，但不是七个，最少后面四个，后面四个都是讲到主的再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如果讲到七个教会，一面是现在的事，但是